题目我们大家很熟悉哈，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来一般情形，我们的一个操练哈，因信称义，行义而成义哈。
好像师母你在说，
对，好，我们看下一页哈。前言哈，就是我上个礼拜我讲末世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主来的日子既然近了，我们当把握现今的时日与机会，来与神相交，使我们的生命多方面、多层次地经历主的救赎，使我们将来，这个将来呢，可能指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也可能指就在此刻以后的每一个未来的一个时刻，哈，能够被提升到主更实在、更丰富的同在里。那这件事很重要，啊，为什么？这生命得熟的进展过程不止发生在奉主名的聚会里，像我们平常的聚会啊，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神就在那里，要等着施恩给我们啊。也不止在个人自以为是与主同在的灵修时光里，像我们个人跟主的灵修啊，亲近他，与他同行哈，也在日常生活中对人事物和各情况所展现的存心看法、言语行为中，有含金量、含银量的矿物，有一些矿物，它里面有神的，有那个宝贝哈，那它要经火烧。让浮出金属叶面的渣子被挪出，银匠、金匠才能用之做器皿。这就是我们需要受各种的锻炼，各种的熬炼，好，神来炼尽我们。神之所以拣选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做他圣洁的器皿，因为信从他得了他生命的光，而能为他发光。这样，在世上寻求神的国和义的信徒，必蒙主悦纳，并且得他的眷顾，哈，这是我觉得这一点越来越觉得非常的重要，哈。 我们再看下一页。因信称义，是因为接受神赐的救恩而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接受耶稣就是神赐的救恩而称义。那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二十一节，我们大家都很熟的经文，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传福音的人像是神的使者，替基督求人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原文作不知罪，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一个交换，我们本来是一个罪人，可是耶稣呢，替我们成为罪，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替我们死，除掉罪，然后我们接受他，他所有的得胜就临到我们，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复活，他的生命就是我们的义。那这个是经上很熟悉的话，下面这个约翰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我们也非常熟悉。耶稣说，这是在地上会发生的事，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就是耶稣自己，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就是耶稣跟尼哥底母论重生所讲的话。我们再看下一页。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到二十一节，我请大家来读好吗？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这边讲得很清楚，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可以得救，为什么我们没有接待耶稣没有办法得救？因为我们原来是在黑暗里，我们原来的圣经讲说，当耶稣在加百农开始服事的时候，他的生命好像就是一盏光，就照在靠近他的人，好像光照在那个住在黑暗死荫里的人一样。那当人被耶稣光照来向神悔改的时候，他的罪就交给耶稣解决了，耶稣的死好像替他死，耶稣的活，耶稣的复活就临到这一些这些人， 所以行真理的就来救光，他们成为光明之子，他们就得救了。耶稣来世上最主要就是把这个机会给人，可以接受他的替死而重生为神的孩子。好，我们再看下一页。以上所讲的是神的旧约的律法蕴含的影儿，在旧约神在利未记那边设立的一个祭祀的礼仪。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仔细念，我稍微讲一下，就是他让大祭司他们一年，大祭司自己也是罪人嘛，他们要用牛为自己的罪献祭赎罪，然后呢他们要为全国的百姓献祭赎罪，那他们就是要把两只羊就带到神面前，一只呢他们拈阄，一只呢要献为祭，就叫赎罪祭，另外一只呢就是要把它放到无人之地，放得远远的啊，到阿撒谢勒啊，就是到很远的无人之地。那这个预表什么？就预表说人的罪交到耶稣，交到神来处理。好，那他们把这个赎罪祭杀了以后，就用这个血，大祭司要把这个血拿到那个至圣所里面，把这个血就弹在那个施恩座的那个施恩座上，让神看到这个血，好像就蒙悦纳。这个血洒在那个施恩座上，让神的公义要求得到满足，就是这个赎罪祭牲的血，因着这个赎罪祭牲的血，你们刚刚领受主餐，就是那个葡萄汁预表那个血，耶稣立约啊，跟我们立生命的约，这个约就是新的约，从天上来的神用他的生命牺牲掉流血，来使世人可以救生命，可以被处决而领受天上来的生命。好，那这是旧约所预表的。那那一只送的远远的地方的这一个这个呢，就是诗篇里边讲的，神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很远，不再纪念啊。如果我们跟神悔改，神广行赦免，就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愆哈。那这个是利未记十六章里边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再看下一页，在利未记十六章里边所预表的这个真理，就在耶稣生命中应验了。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再看下一页哈，为了省时间哈。那所以怎么应验？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希伯来书第十章一到七节。好，我请大家来读好吗？这一段话很宝贵哈。
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在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了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这一段话是大卫在诗篇四十篇里边，他写的时候，神就把真理就藏在这个里面哈。这个祭祀礼仪是神设立的，就是我们刚刚在利未记十六章那边看到的，神设立这个是要让世人知道我们世人有罪，需要在神面前让这个罪能够照着神所立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律能够除罪哈。那每一年他让他们赎罪日，每一年他们都要做这些事，好像一年又一年的，好像让这个仪式深深的植入到老百姓的心里，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圣洁的神面前是有罪的，需要借着赎罪祭来使我们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可是这个牛跟这个山羊，这个只是一个预表，不是能真正的除掉罪。所以当赎罪日，当这个礼仪行过以后，哦，大家就觉得良心不再有亏了，因为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可是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到的时候还要再来一次，年复一年哈。那这个就深深的让以色列的百姓需要有一位救赎主，使他们的罪真的能够得到解决。那耶稣呢，就是这一位。所以他说，基督第五节，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祭物和礼物本来是神设立的，是一个预表。这边讲说，神真正要的就是要真实的赎罪祭牲，所以他说：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就是要把自己献上，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就利未记十六章那个赎罪祭牲，就是指耶稣，预表耶稣。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三十六节到三十六节，我们很熟悉哈，就是施洗约翰，奉主的心意，他去约旦河跟人家受洗的时候，耶稣从水里上来，圣灵降在他身上，施洗约翰的眼睛开了，就认出这个就是将来要用圣灵跟火给人施洗的神的儿子。那他得了启示，这一位就是那个赎罪祭牲。所以他看到耶稣，就跟他的门徒说：看啊，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除去世人罪孽的。他两次这样做见证，耶稣来了，真正的赎罪祭来了。而且耶稣的赎罪一次献上，就一劳永逸的完成赎罪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些接受他替我们死的人，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的不用再去守那些礼仪，我们的罪交给耶稣处理，耶稣就处理了。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他再一次把这个真理阐述的非常清楚哈。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的世界，罪从一人入的世界，就是亚当嘛，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话，那罪就是偏行己路。”结果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因为没有律法，老百姓活在那个实际的情况里，他们没有那个了解说我们是有罪的。所以虽然老百姓不了解，但是事实上从亚当到摩西，摩西就是颁布律法，在亚当到摩西颁布律法之前，死就做了王，我们就跟神隔绝了，世人就跟神隔绝了，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吃人的意象，所以就是第五章十二节那边所讲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可怜的罪人，呢，虽然我们生下来什么都还没有做，我们就有了罪，因为我们的旧我里面承袭了我们的祖先所给我们的一个罪愆哈。那第十四节说，第一个亚当就是我们所承袭的，亚当就是人的意思啊，我们人的生命就是有罪性的，我们人生来就有罪性哈。然后他说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这个就是指耶稣。亚当，第一个亚当，旧造的里面人都有罪性，可是第二个亚当，圣经讲末后的亚当，就是那叫人活的灵，这个末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因为在旧的亚当里面人都有罪性，在新的亚当里面他替我们赎罪了，所以呢他就成了叫人活的灵，复活以后的这一个新的亚当就是我们接受耶稣的人。在新亚当的这个生命情况里，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了叫我们活的灵哈。这个是罗马书，所以圣经用各种不同的表达方法一直告诉我们这个情形，我们可以离弃旧有的这个老亚当的生命，可以进入天上来的这一位复活神的新生命哈。那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就这样，我们得的义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有的，乃是因着耶稣而称义。 所以说第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是因就因这一人做的王，就是因着老亚当的过犯，是跟神隔绝，就因为这一人做的王，我们跟神无份哈。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就是我们有义，这个义不是我们自己成就的，这个义是耶稣带来的哈。我们是受了神宏大的恩典，然后从耶稣领受一个礼物，就是他成了我们的义。那如果这样，我们岂不是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全然得胜，一劳永逸的得胜，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也跟着领受了这个得胜。所以我越来越觉得，真的我们在末世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里面要常有天上来的耶稣基督的灵，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过地上的生活，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样，一方面我们已经承受永生，这个永生起先是一点点，像小婴孩耶稣诞生在我们里面，圣诞节哈，平安夜圣婴降生在人的心里，那这个小婴孩要长大，那这个怎么长大？就是按着神的律例来行，就会长大哈。所以第一个因信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好，只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称义。好，我们再看下面。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八到十节，这一段话蛮安慰我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己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的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这个人呢，原来神呼召我们说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好像雅各，因为我们切慕属天的祝福。虽然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情况需要神来处理，像雅各一样，但是神拣选我们，神称我们为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跟神成为朋友，因为亚伯拉罕常与神相交，在那个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就是团契，跟神相交。他退到山上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常常与神相交。他处在外邦人环绕的那个地方，他感觉到他需要有那个军队，所以他养了他们家中318个精壮的那个精炼的壮丁。那他就在那个地方跟神团契，所以他越来越认识神。那神就称呼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因为他信从神。好，所以因为他信从神，因为他以信为本，他在地上活着不是凭着眼见，他是里面有神的引导，他就追随。 那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如果我们也是单纯像亚伯拉罕那样以信为本，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的祖先跟神是好朋友，我们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以信为本的这个生命的状况里，我们也会蒙神应庇哈。那在这个地上，我可以效法亚伯拉罕那样，成为一个顺服神的人。那，这边神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原文作抓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那我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这好宝贵。如果我们可以里面清晰的感受到神对我们这样说话，我们就不再惧怕了。好，好看，再看下一页，这是第一大点哈。因信称义，因着接受耶稣的救恩而称义哈。那第二点，因信而行义，就是进一步的继续跟随耶稣而得义。那这个就是要有行为，行义。那我觉得很宝贵的一卷书是雅各书，雅各书是耶稣的肉身的兄弟雅各写的。雅各有一个名字，人家给他一个尊称，就像人家给去施洗的约翰叫施洗者约翰。这个雅各呢，因为他的生命的特质就是他常常祷告，听说他的膝盖因为常常跪着祷告，人家给他一个 名字叫做义者雅各，好像他的生命就是在彰显神的义。所以雅各书非常的宝贵。可是你知道这么宝贵的书，很有名的马丁路德，改教的那个马丁路德，居然有一次跟人家说，雅各书这一卷书没有什么好查的，因为这一卷书讲得太明显太白了，任何人一看都可以看得懂哈。那但是如果我们照着雅各书里边所说的去生活去操练，我们的生命就会像雅各一样，成为义者，成为一个义者雅各那样的哈，那样的生命。所以我就用雅各书给我们的劝勉跟大家彼此勉励。他第一章二到四节他说，我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神说他不弃绝我们，他拣选我们，我们是他的仆人，他要扶持我们。刚刚以赛亚41章那边讲的，他会扶持我们，他带领我们经过各种环境，神都知道为什么他带领容许我们经过这种环境，因为神要制作我们的生命，把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接待的耶稣，好像我们这个人里面有神的金，有神的银，银就是代表救赎，金就是代表神的真性情，我们的生命有这种质素，但是我们的旧造还跟我们的新造融合在我们里面，我们这样来过生活，所以我们好像就是一个宝贵的矿产，里面虽然有宝贵的矿物，有金有银，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夹杂的一些东西。那神要用我们的这个金跟银这些材料来做成圣洁的器皿。箴言里边讲说，神就像一个陶匠，没有，就像一个金匠或银匠，他就用干锅把这些 有金有银的这些矿物去用火烧，烧到一个高度，一个火候，那个金属的叶面就会浮现那个渣子，那金匠或银匠就把这个渣子挪出，那继续烧，又出来的那个渣子又挪出哈，一直到这个金属的叶面不再有渣子的时候，可以看到金匠或银匠的这个脸面，哈，他就知道说哦，已经除掉这个炼金这个成了，神就用这个来做器皿，就成为神家中宝贵的器皿。好，那所以雅各说，弟兄们，我们在百般试炼中不要气馁，反倒要以为大喜乐，因为这个表示我们里面是神在炼我们。神如果不炼我们，表示我们里面没有神的金或银，神不会浪费这种时间哈。所以他说，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的时候，我们要忍耐啊。我们经过试验，跟着神走，我们就能够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的生命被成全完备，毫无缺欠。雅各书第一章第五节讲，我们在人生在世需要有神得救的智慧，需要有神的智慧。我觉得这一点我早期也是有一些智慧，但是就像我前言讲的，我们这个人很多面，好，那即使同样一个功课我们一直在学，也是有很多层次，神一次又一次的在练我们。所以他说我们要求智慧，怎么求？凭信心一点不疑惑的求，神就会把智慧给我们。我越来越觉得，比如说啊，求你帮助我单纯的照着你的话来领受你的教导，好叫我懂得怎么样在地上生活哈。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再下一页，这个是往前往后哈。然后雅各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五节这一段话非常宝贵，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他讲到说，神要救我们脱离一切误会跟淫语的邪恶，虽然耶稣已经替我们除掉罪，我们的过犯借着他的宝血来跟我们接触，可是我们这个人很深很多面哈，所以还有淫语的这个邪恶，那我们就要存温柔的心领受神要栽种在我们里面的道，就是能够救我们灵魂的道。这个就是耶稣撒种，其中有一种土，神的种子种下去，一个好土，这个让这个神的道存在心里，存在诚实善良的心里，然后在那边酝酿，以后发芽，以后成长，就结出生命的果实。30倍、60倍、100倍，好，那他说，我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这样就能救我们的灵魂。所以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如果我们只行道，如果我们只听道而不行道，我们就是在自己欺哄自己。 我真的看到有一些人很能讲一些关于神的事，带领诗歌很能带，但是没有实际的行道，似乎不错，似乎好，可是不是真正的好，好像就是在一个宗教的一个皮毛的里面。好，那这个不是神乐意看到的。那这边就讲，我们要真正的、真正的从我们里面的那个邪恶里边，让耶稣来处理哈。那有一件事，在25节，他说我们呢，要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就是神的话。每一次我们来读神的话，我们留意看神在对我们说什么，好，而且常常如此，让神的话落在我们的心田里，在我们诚实善良的心里。不是说我们听了神的话右耳进左耳出，而是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酝酿，而实在的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真的是这样，不论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如果我们领受的神的话，照着去行道去遵行，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在一些时候经历到神使我们成长。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雅各书第一章26-27节也讲到说，如果有人以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行，这样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雅各非常实际啊。他说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活在地上不沾染世俗，分别为圣归给主，让主的爱，让主的引导临到我们，去关心周遭神要我们去关心着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然后雅各书第二章他强调有信心也要有行为。他说如果你说你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样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信心能够救他吗？好，再看下一页。雅各2:17-20节，这一段话还有2:26节，请大家来读哈。
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这鬼魔也信，却是精湛战经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吗？死的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好，所以如果我们不行义，如果我们不行道，那我们生命就没有办法真实的长进。好，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是生命成为神的义的雅各，很有经验的人讲出来的话语。雅各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口舌，他说留意我们的口舌，因为舌头是生命的舵， 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生死在舌头的泉下、我们的嘴，当圣灵大浇灌，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把圣灵拆下来，五旬节第一次的五旬节，在初代教会第一次的五旬节圣灵大浇灌的时候，那个降在摆那个门徒们头上的那个火，那个形状就像舌头一样，然后他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哈，这些话呢，有的是人听得懂的，好，那他们就在颂赞神的大作为，那这些话，就这个就证明。那个舌头的形状，那个火好像舌头的形状，然后他们讲起一些别国的话，一些方言，这个就是神第一，我们追求主，神要管制我们的舌头，因为舌头是生命的舵。他雅各用一个比喻，茫茫大海，你怎么知道你这一只船要怎么走？走到你要到的目的地，就是需要有舵。所以舌头呢，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舵。我们的嘴巴怎么讲话，我们这个人呢的生命就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在旧约，耶稣神有一句话对以色列百姓说：“我照你们口中的话待你们。”你们这样埋怨神，你们要死在旷野，因为他们常常讲得罪神的话，结果把咒诅把祸患带到自己身上，所以口舌很重要。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雅各书三章十三到十八节也讲到有两种智慧，一种是地上属地的属肉体情欲的智慧，会引起增进、这地上很多人都是这种智慧、另外一种智慧是从神那里来的智慧，真智慧。那有两句话就是弄为红字的，这个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是从神来的智慧。那十七节，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十七节，从上头来的智慧，我们这边就看出这个智慧是清洁的，是带来平安的，人跟神是和好的，是平安的，人跟人之间也是和平的。那而且他的态度是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像神那样，而且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你知道人在地上常有傲慢偏见，可是天上来的智慧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是使人和平的，和平之子，在有争端的地方，他播上和平，成为使人和睦的人。在马太福音讲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雅各书第四章四七八节。这三节也很重要，我们如果常常去操练，我们的生命 一定会满得神的恩惠。第四节，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我们不要跟世俗为友，我们要跟神为友，保守自己在神的清洁中，在神的诚实中，还有在神的就是对人的，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那然后他说你们要顺服神，第七节，你们要顺服神。当我们要顺服神的时候，有时候魔鬼会来搅扰，我们就必须要抵挡魔鬼。有一首诗歌说，我们每一次抵挡魔鬼，我们就更强，更增强力量，下一次再抵挡魔鬼的力量就更大。所以我们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一定逃跑离开我们，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是比外面的更大的。我们要相信，要依靠神来抵挡魔鬼。然后第八节他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心，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我记得我早期有一次我在锡安堂追求的时候，真的有一个前面有一条路，我不知道我是应该要离开那个工作岗位，还是要继续留下来。很不容易，那是我一个很大的试炼。我一个学了一点外文的人，居然去到一个翻译社，是翻译日文的书，因为那个时候要找工作嘛，那要糊口嘛。那结果在那个里面就经历的一些熬炼，因为你要翻译社，你要编书，我觉得翻译书应该信达雅。那可是我不懂日文，我上面的一个老师是懂日文的，我们被聘去那边要帮忙写书，就懂日文的老师把一些日文读给我们听，他们只是按他们所认识的把那个日文的意思读出来，那我们就把那个意思写成信达雅的文章，然后编辑成书，就拿出去卖。那我这个人就觉得我要听得懂，我才有办法把文章写出来嘛。那这个我上面那个老师就是想要业绩啊，那看别人都那么快那么快，哎，你这个人老是吹毛求疵，老是问东问西，我心里就很难过。老板很喜欢我，因为老板知道我的工作态度，对他出版社出的书有益呀。可是这个日本上面的老师很讨厌我。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心里想，我落难到这个地步来搞这个工作，我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辞掉，我没有工作，没有不能赚取所得，那怎么办？很难过。所以有一天我就跟老板说，我能不能今天请假。老板知道我的心境，说好，柯小姐，那你就今天就好好请假，以后心情身体好一点再来。我就要离开回家，结果一出那个出版社，一句话在我里边说，去找荣教士，那么清晰。所以我立刻搭车到荣教士的家去。那荣教士说，哦，你来的正是时候，才刚好有一个人离开，他就接待我，他就问我什么事，我就跟他讲这种情形。我说我不知道我何去何从，我是要留下来呢，还是要走呢？那神给我一句话说要我来找你。荣教师就说，哦，这样子。 那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说，他说，我说你的问题是怎么样？我说龙教授不是说我们要在环境中得胜，我们才离开一个环境吗？可是我这样子好像没有得胜哈。那他说，那你怎么知道你没有得胜？我说，因为我常常给我的那个上头的那个日本懂日文的老师一个 long face 哈。那龙教授就问我说，孩子，你以为常常喜乐就是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吗？如果有一个人他的做事不合神的法则，他就是要快快快快啊，这个跟你觉得一本好的书不应该是这样有冲突的时候，如果你的态度是对的，他是不对的，你要对他嬉皮笑脸这样子吗？好，他说不是。好，我们欢欣喜乐是因为行的神所喜悦的。好，他就点醒我啊，然后就在谈话的里面啊，我就跟他说，我哥哥还是希望我能够再去学校教书。好，结果他为我祷告，就很简单，他就说，亲爱的主，柯姊妹说他哥哥希望他还能够去学校教书，求你带领，就这么简单。好，然后我就离开了。要离开之前他跟我说，柯姊妹，你今天回家，你下午就在你的住处安静在神面前亲近他，什么话都不用讲，因为神知道你的心，神知道你的情况，你什么都不用想，你甚至不用去想我要怎么祷告，都不用去思想这些，只要安静在神面前亲近他，神会告诉你。那我相信他也一定在为我祷告。其实那个时候我对亲近神是很没有操练的啊，他就因为我才去没有很久，结果他要我这么做，我就顺服，我真的就把那天下午就分别时间出来，就在神面前好好的安静，什么都没说，就是亲近他。一两个小时以后，我里面有一种笃定，把工作辞了。好，也不管，那种笃定叫我不害怕，那我没有工作，我的生活着落怎么办？没有这个害怕，好像那个笃定在我里面把工作辞了。结果当天，因为我们有一个年终的爱宴，那我们年轻人几百个人一家一道菜爱宴，我们年轻人就帮忙洗碟子哈，把那个碟子让人家干干净净的带回去。结果很晚了，我回不到我乡下的地方，车子直到姊妹之家，我就到姊妹之家留宿一晚。以前我是第一届在姊妹之家里边住的人，也是第一个姊妹之家的管家。好，那结果那个时候的管家就说啊，春家，好久没有，好久没有那个，跟你谈话哈，你好不好啊？话还没有讲完，他说：“哎呀，你还在华夏教书吗？”就这样讲一些。我说：“我没有在华夏教书啦，哈，我现在是在已经去别的地方上班。”他说：“啊，可惜，我们学校呢。”一天内要我找一个老师，哈，那怎么办？你还在上班？我跟他说，姐妹，今天下午主耶稣跟我说，把那个工作辞了。他说真的，哦，他好高兴哦。第二天就带我去他的学校，哈，我就在他的学校教书。你说神的带领多么奇妙，就他很高兴哦。 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去聚会，好像我们都把荣教是当作我们属灵的妈妈，有快乐的事都会跟他讲，有难过的事会请他祷告。哦，有一天他就跟荣教师说，荣教师，我最近好开心哦，因为以前我在我们的学校好孤单哦，就觉得只有我一个人是信耶稣的，好孤单哦，我跟耶稣祷告，能不能有一个也信主的人跟我一样在那边服务。结果主耶稣带领春家来了耶。那荣教师那一天一听说，哦，他就跟他说，那一天柯姊妹来我们家，正在为她的工作辞或不辞在谈事情的时候，他说他哥哥希望他再去学校教书，我就求神带领。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里面有一个感动去找陈明玉，但是这个感动很轻微，所以我没有跟柯姊妹讲，我只要他在家好好的亲近主。那个姐妹就叫陈明玉，就是那个姊妹之家的那个管家，就是跟荣教师说，我好高兴哦，神带春家来。那个姐妹叫陈明玉。所以这个陈明玉呢一听，他后来就跟我说，春家，神的使女不是盖的，你看那一天他为你祷告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感动给他，只是他说那个感动很轻微，他没有跟你讲，叫你来找我。结果环境的带领就是我就去到姊妹之家，结果就这样子，所以太奇妙了哈。所以我们如果照着神的话去行道，我们会经历到神奇妙的作为。好，对不起啊，我时间用太多了哈，对不起。好，那我想我想下面我就不说了，因为我超过12点了。好，那下面或者下一次我再继续讲好不好？我今天就到这里。好，拜拜。
谢谢师母。
好，我想剩下的我下个礼拜再讲。好，我经验神常常就是傻乎乎的，神有时候借着人，有时候神借着他经上的话指点我应该怎么样去行。那当我去行的时候，就惊艳到神奇妙的作为，感谢主。
主耶稣，每当我们想到我的经上所说的，你在我们里面动了美好的善功，必要来成就之功，我们心实在是何等的感激。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自己力量能够做什么，我们凭着这个勇敢没有办法胜过罪，是你今天不但称我们为义，因着信你要更深来，真的是我们灵力量刚强起来，是因着信你自己亲自的做来了，来以能力为我们伸腰，来带领我们来得胜，以至于我们这个人主啊，因着与你同行你可以带领我们到达丰盛之地，成为得胜者。是的，正如经上所说的，弟兄胜过他，是用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是你在这样的借着信来。不但是我们这个人得以眼目开启，认识真理，更是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世界。是你自己所面临的结局成型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拉回来向你，只在自己的苦楚。是的，是你为我们是量身制作的，才能为的是要来成就，就是福你荣耀在我们身上，我们心因你而欢喜，因你而快乐。
阿
们。 有一首歌叫《亲近主》，好，因为没有时间了哈，那是在《颂赞诗选》，好像是118首。那它里面讲到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好像在旷野里边走路哈。那我们亲近主，那个就是我们永生的福分。其中有一节哈，我只要一节就好了，因为时间已经慢了哈。他说，你是我的永远福分，胜过朋友和性命。我今走这旷野路程，主只愿与你同行。第二节，我不贪求俗世快乐，舍弃一切名与利，甘愿忍受任何苦难，只要主与我同行。第三节，领我行过谷中幽暗，背我安度狂风波，直到进那永生天门，愿我仍与主同行。然后他的副歌就这样唱，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亲近主，直到进那永生天门，愿我仍与主同行。哈利路亚，亲近主，走这旷野的道路，可以进永生天门。请周师母为我们祝福好吗？
爸爸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你这样子的爱我们，你又乐于施恩给我们。我们愿你们，愿你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听的耳，受教的心，使我们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并且顺服坚定的去做，行在神的光中，行在神的爱里，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招我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亲自成就这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阿们
阿
们。好，跟大家说再见。好，我要下线了。 OK，
谢谢
好，不是的，好，拜拜
拜拜
拜拜。